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把平安带到地上，我来不是为带平安，而是带刀剑。因为我来是为叫人脱离自己的父亲，女儿脱离自己的母亲，儿媳脱离自己的婆母。所以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是我的；谁获得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是接纳那派遣我来的。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为他是先知，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一位义人，因为他是义人，将领受义人的赏报。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为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绝失不了他的赏报。耶稣嘱咐完了他的十二个门徒，就从那里去了，为在他们的城里施教宣讲。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好，今天是马窦福音，耶稣派门徒外出传教，给他们做的派遣前的演讲，有什么装备，该怎么样面对人群，然后会受到什么迫害，然后呢，最后是今天的一段是结局，然后有一段话，耶稣讲完这些话。马窦福音有五篇耶稣的演讲，这是第三篇了。这第二篇耶稣派门徒们去讲话，我们看得见耶稣谈的就是宣讲者会因着耶稣的派遣，因着耶稣所给的宣讲的内容会造成分裂，是必然的。我们读经一可能是要多花点时间分享一下下，我们开始了出谷记啊。我们习惯讲梅瑟五书，我们很难去把它连在一起想，我们就是想的是犹太古民族的或者民族的起源的历史，的确是，但写法其实很美啊。我们今天一开始是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啊，人多了啊，让埃及人感觉这个民族又多又强。以色列民族不断的增加，让大家想到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创世纪的开始啊，不谈前面十一章啊，一开始是亚巴郎的蒙召嘛，对不对？然后天主的许诺，什么许诺呢？子子孙孙嘛，现在实现，或者继续的实现。我们知道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若瑟，雅各伯开始就了十二个孩子，然后的更多，其实他本来生的孩子不止十二个，因此若瑟后来因为特别原因就跳出这十二个宗族之外，然后呢他们到了埃及开始生活以后呢，就子子孙孙越来越多。从以色列子民的角度来看，或从天主子民我们这些信神的人角度来看，这是天主许诺的实现。本来应该感恩嘛，本来应该一切人都应该感恩，就是有人得到了天主的恩典。我们怎么样表达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为这个得到恩典的人高兴，没问题，对不对？我们也不能否认呢，有时候我们就羡慕，还好；有时候就嫉妒，更糟糕就是憎恨。 为什么给他不给我，然后怎么样开始把他斗臭斗烂，是不是？这是法老做的事情，埃及人做的事情。有人得到了恩宠，却成为另外一群人感受到的威胁。其实现实生活一直是如此的嘛，我们讲很简单的了啊，对不对？这个乌克兰想加入北约嘛，对苏俄感觉是个威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人心呢、真的趋向于恶。我们很难去放心的相信我们都是天主的子民。所以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在信仰内的理解，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并没有意识到或者相信我们同出一源，共有一个天主，共有一个父。其实我们也知道嘛，在雅各伯的故事里面，共有一个父的兄弟姐妹还怎么样打打杀杀呢，不是吗？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做个选择，我们做个决定，我要坚持这个和所有的人共有一个父，共有一个主，我们都是真正的兄弟姐妹这个信仰，还是我要随着我自己的意思，我希望去争取我自己更大的幸福或者是权利，甚至于我们说不怕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尤其这个代价是别人需要付出的话，我们就更容易选择了。每当我们说哎呀必须要什么人牺牲，那好吧就牺牲吧，只要不是我，大概是个故事了。我们很早看人类很古老的故事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知道出谷记我们今天开始读嘛，当然这圣经弥撒里面是跳来跳去的，很短，其实它就是把很多古老的以色列子民的故事被他们的前辈们，被我们前辈们收集在一起，编成了这么一个非常美好的天主给对他的子民的照顾。首先是天主忠实于他对亚巴郎的许诺，然后呢是天主一直都忠信了。我们会读到很多不同的故事，其实是靠着主题连结在一起的。那最关键的当然是在山上得到了十句话，然后是在梅瑟带领之下，他们就真正的要进入福地。还记得前几天吗？雅各伯要离开家乡去埃及的，天主说：“你不要怕，你会回来的，你会回来的，不要怕，对不对？”现在呢，天主的许诺要实现了。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嘛，读圣经就你读全部的书你就懂了，我只看这个书你就看不懂，其实很容易懂的，其实圣经这没什么困难，我总觉得不需要去练什么诗经学，虽然我练了，对不对？我练了我才学会这个方法吧，就是很简单的，你我们把圣经一直读，一直读，读的脉络很宽广，就可以发现。那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啊，天主要实现他的许诺，他又拣选了一个人，要把他的子民带入他许诺的福地。所以现在呢，人类的历史从一个家族，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族，现在到了一个民族，要一起看见，一起经验到天主许诺的实现。但是很遗憾，因为这个世上天主所造的啊不止一个民族啊，不是天主造的不好，是这些人就没办法去欣赏，在别人身上去看见天主的恩典。其实这些人对埃及人本来并没有威胁，不是吗？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现在台湾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很感谢，我想大部分人很感谢有外籍劳工，对不对？我们团体有吗？没他们我们就完了，不是吗？我们现在懂得去感谢啊，因为这么多人他们有一些困境，我们就给他们分享一些工作机会，他们承担我们很多我们难以承担的事物，我们会因着感恩，当然我们是直接得到利益了，在利益不那么明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还感恩，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我们看得见的是耶稣在福音当中说了嘛，本来这些门徒们是把天主的恩典要带给一切人的，但耶稣说了，我来不是为了带和平，是带刀剑。 耶稣当然不会动刀动枪的嘛，他知道我们从旧约历史发展下来，我们看得见人就没有办法去那么好的领悟或以开放的心去接受天主子把天主父的救恩给我们一切人。我面对耶稣，有很多人感受到了是恩典，有很多人却认为是威胁，怎么办呢？认为是威胁的我们暂时不谈，我们谈那些认为天主所透过耶稣带来给我们是恩典的人，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了，我们能不能够在面对这些不承认是恩典的人对我们的威胁，我们如何面对？所以耶稣就很简单了嘛，这边当然还在这个初期教会的脉络啊，那些人如果不接纳我们，天主会处理，这个接纳我们的人不会失去赏报。那我们教会继续发展到今天，到21世纪基督徒团体继续的发展，我们应该领悟的更多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坚持以得到天主恩典的态度。那得到天主恩典的态度在谁身上呢？在耶稣身上。耶稣就没有任何报复的行动，他是选择什么？被杀害，他是选择被钉死。唯有如此才成就了今天有很多人愿意接受，愿意跟随他们，包含我们。那我就问的是，我们常常啊跟着就不想跟了，对不对？我们弟兄之间，为什么更扩大一点点，在弟兄团体之外，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去了解啊？要让团体合一，唯一的方法是我真的要接受这个身份啊。我们首先是跟耶稣基督认同嘛，然后认同一切跟耶稣基督认同的人。保禄是经典历史，我们知道保禄在大马士革经验就他就知道了嘛，他知道他迫害基督徒是迫害基督自己。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了解我们的会主圣方济他讲的话，弟兄，我们对弟兄不友善，就对耶稣不友善，我们全部的信仰就可以说是假的。当然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不一样，比如我现在的身份有点转换，对不对？我必须跟每一个弟兄慢慢的磨，慢慢的谈话，慢慢的接沟通，不断的沟通跟协调，我就越来越有这个感受。当然也做得不理想，就是努力嘛，我们努力嘛，努力去发现当弟兄们没有达到这么理想，那自己可能也是一样，可能更糟，或者可能过去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嘛。我们现在能不能够真正的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真正在比的时候啊，不能对自己太宽容。我们在想的是，我们已经领受了全部的天主的恩典，那我们把弟兄看成先知，把弟兄看成义人，把弟兄看成什么？耶稣最小的兄弟，接纳、照顾、帮忙，甚至于忍耐，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耶稣的许诺吗？绝不会失去赏报，绝不会。我们求耶稣给我们力量，坚持我们的身上。